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一起读《生命记》。今天我们读到《生命记》28章，要讲这些咒诅的话的时候呢，难免心里面有一种难过的味道啊，因为这里所讲的没有一件是好事。但是呢，我仍然要感谢神的恩典，因为这个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一直放在我们的前面，作为我们的指引。第15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跟前面神呢要随着我们的脚步祝福是不一样的。神在祝福的事情下面呢，好像巴不得愿意看见我们做对什么事情呢，就给我们奖赏。其实呢，神在祝福的事情上面呢也有这些特性，所以神假如赏善罚恶分明的话呢，我们就更乐意做对的事情，遵行神的诫命律法典章。但是呢，如果不遵守的时候呢，这些咒诅要随着我们，希望从反面的教材里面叫我们受到痛苦以后呢，就不敢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因为这里呢没有一件好事，都是咒诅临到我们身上的呢，相当辛苦的。他说呢，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16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不管你进城不管你下乡都一样受咒诅。17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这个意思呢就是出产不丰盛。18节19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很明显的呢，第15节到第19节的话跟前面第1节到第6节的话完全是相对应的，前面怎么讲祝福，后面怎么讲咒诅。那么前面讲祝福没有讲怎么祝福，照我们的思想呢就是生养众多健健康康的。这里呢，什么叫咒诅呢？可能牛群所生的夭折了，羊群所生的减少，叫我们想起在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那段哈巴谷的琉璃歌，那里说呢，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受咒诅的情形。以色列百姓离弃神的时候呢，他说，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本身所生的地里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受咒诅，筐子受咒诅，团面盆受咒诅。那么团面盆怎么受咒诅呢？团面盆只有一个作用，是来团面做饼的，连这个也要受咒诅，可能里面根本就没有面可以做饼。像我们知道在荒年的时候，像以利沙所经过的寡妇呢，只有一点点面一点点油，在受咒诅状态中间，可是谁也会祝福。虽然是这样子，好像哈巴谷所说的，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靠神喜乐，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是对的。这个寡妇呢，因着以利亚的关系，他呢盆内的面并不减少，油也不减少，在许多受咒诅环境中间，神还能化咒诅为祝福。这里讲了一个笼统的情形，讲了所有受咒诅这个原则。那么20节以后呢，又讲一些更具体的事情。第20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这里呢很显然与第8节是相对的，他说在你仓房里并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这里第20节说，你行恶离弃他的时候呢，在所办一切事上都受咒诅，他要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那么并且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被毁灭速速的灭亡， 第21节，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那么我们忽略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能够在迦南地上面安居落业，这是神最大的祝福。反之，如果他们呢行恶离开神的道路，离弃他，那么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他的身上，直到他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不能再继续承受迦南地产业了。22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好厉害。那么讲到疾病的问题，讲到各式各样的疾病，神用疾病来毁灭人。今天我们看见神的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当然有些是自然的灾害，但是有些时候呢，实在是因为离弃了神，所以神呢就使疾病临到许多人身上。23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这个铜天铁地什么意思呢？都是不是生产的。叫天呢，天上有铜挡着，神也不听你的呼求。24节，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天不下雨，反而降沙子，那这个问题是太严重了。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显然呢，这一节跟第七节是相对的。如果在咒诅之中呢，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并且呢，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呢，就慢慢的有一种预言的性质要出来了。好，26节，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亚哈王受咒诅，他的全家受咒诅，包括耶洗别在内，真的是被天上的飞鸟所吃，被地上的走兽当作食物，狗在那里舔耶洗别的血。他说并无人烘干。27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这些呢，所谓埃及的病，今天呢，我们看看好多癌症的确是不能医治的，那可能呢，也都归在埃及的病跟神的咒诅之内。这些疾病的来源，今天虽然医学昌明，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解决，并且这些咒诅的原则呢，也不在乎是哪一种病，而是这个病本身成为我们身体上的软弱，叫我们受许多的痛苦。神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身体上的责罚，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是相当严重的。但是这里也可能过分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呢，如果疾病是神的咒诅，那么任何人生病都一定是神咒诅他，所以才会有在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故事，那个瞎子眼睛瞎了呢，是生来眼瞎的，他们就问说，是这个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这个思想来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思想来源并不是单线的，有些时候它自然的疾病，如果我们不注重卫生，当然有牵连的。比如我们说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有各种的疾病。常常我们讲的索多玛这个字的意思代表同性恋，那么同性恋当然带来比如说艾滋病这些事情，这个呢是神的咒诅。但是呢，许多是无辜的小孩子，因为他们父母亲有这些疾病，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艾滋病。好，在这里呢，讲到疮的事情呢，讲到这些医治的问题。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癫狂、眼瞎、心惊，这个眼瞎呢，不一定是指的眼看不见，不是指完全肉身的瞎而已，有眼却不能看见东西，而且心惊，这个心理的问题。我就说生病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人一听见有癌症啊，他还没有等到病发作，已经先吓死了。这里呢，是讲到神的咒诅。29节，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所以我说这里眼瞎呢，不一定是真正指的生理上的眼睛瞎了，而是看不见，虽然在午间，但是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不认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里呢就有一种属灵的意思出来了，他说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等等等等。30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这段话很像前面在吩咐打仗的时候呢，哪些人不能做战士，若他聘了妻还没有迎娶，他就要先回去迎娶，他若是建造了房屋还没有奉献，要他先去奉献， 他栽种的葡萄园还没有收成，要他先去收。这个呢，话语很像，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不得食用其中的果子，这是白劳苦。聘定的妻也不能同房，那这个是神的咒诅。31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的仇敌，无人搭救。这个呢，当然也牵涉到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整个的国家民族若是不肯遵守神的命令呢，我想也是纲纪荡然无存。所以整个民族的建设跟遵行神的话语都有关系。这些社会的问题、抢夺、暴力，都是在整个离开神的道路之后，会在社会中间成为一种无秩序、不正常的情形。32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那这里呢，是讲到被掳的预兆了，开始有一些预言的性质在里面。因为这里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被掳到外邦。34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欺压，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这个呢，的确是没有公义，没有保护，只是神撤走了他的保护。这叫我想起一件事情，常常我们讲呢，我们靠神的恩典不犯罪，其实真是这样。神的手稍微离开我们的时候，神的保护撤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跟世人一样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所以这里讲到，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的时候呢，神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因此他们劳碌所得的被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了，常常呢，因此呢被欺压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你眼中所见的必致疯狂。到这个时候呢，是相当可悲的。那当然，这里所讲的情形，我们没有一个喜欢的。可是讲到神的咒诅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35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那么这个是我们想起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经历呢，当然有他其他的原因。所以我说，疾病本身呢，可能是神的咒诅，也可能有属灵的原因。那么约伯身上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允许撒旦来试验约伯，要证明他向着神的信心是真实是假的。那么撒旦对神说，你若是拆除他的篱笆，又用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一定当面弃掉你。神允许撒旦这样试探约伯，但是约伯呢并不一口犯罪。所以这里呢就看见说，是很多事情背后还是有可能两种不同的原因。这里所讲的呢，当然是指的神的咒诅。好，36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会被赶到外邦中间去？因为他们不肯在所得为业的迦南地好好的侍奉神，所以呢，他说你要被领到外国去，在那里侍奉木头石头的神。果然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侍奉外邦偶像，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应验了。37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喝笑谈讥诮。当所罗门的圣殿建造以后，也有这样的话说，如果你们离开了这个圣殿不去侍奉神，将来呢圣殿不仅要拆毁，并且许多人经过的时候呢就要讥笑又惊喝，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人就要说，这国的人呢，他们离开这个圣殿不去侍奉他们所敬拜的神。这里呢是类似的话。38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39节、40节，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吃了。你全景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这里呢就讲到农产欠收，所有一切农作物都没有达到栽种它的目的。葡萄是为了要得酒喝，橄榄是用来榨油，这些事情呢在以色列百姓整个经济作物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里呢也是说到它不熟自落这些问题。种子带去多，收进来的少。41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这个呢真是讲到以色列被掳的光景。那么这里讲到侍奉那个不认识的国民，这个在士师记中间曾经出现。当时神的做法呢是叫他们落在外邦人的手里， 叫他们去受受看那个滋味，是侍奉神好呢，还是侍奉这些石头木头的神好。经过几次三番这样做以后，又经过了亡国的时代，到最后他们还是在迦南地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赶逐离开迦南地，到了外邦中间。整个的发展是这样，42节到44节，你所有的树木和你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个呢，很显然的跟我们前面读到的28章12、13、14节正好相反。那里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知向他们借贷，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里刚刚相反，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呢必渐渐上升，高而又高。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45节46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一级歧视，直到永远。当以色列百姓受咒诅在他们子孙身上呢，就做了记号，让世人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让世人看见不侍奉神，不遵行他的话语，会有怎么样结局。47节48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这里呢，就是说出了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属灵的原因，在欢乐、在丰富的时候不甘心的侍奉神。那么这里呢，就讲到预言是这样实现。49节到51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这个真的是好像会隐会形，已经把加勒底人来攻击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相信，比如在哈巴谷书里面，他在那里守望，看见北方有一国的民，看见加勒底人这么凶恶，他们呢真是要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先知他一定读到申命记里28章的话，对于他来讲呢，这个是准确而又真实的预言，现在已经照着时间的发展临到他们身上了。我们看以色列的百姓，看以色列的历史，真是这样成就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申命记这里的时候，在一切咒诅的话语中间，我们看见了预言的准确性。摩西这个侍奉主的老仆人讲出来的话真是斩钉截铁，他真是清清楚楚讲到这些事情。52节53节，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踏。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哎呀，这是太惨了。这个呢，的确在亚哈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他们围困在城中，都饥饿到没有办法了，所有的马都吃掉了，到最后呢就一子而食。中国人讲这个一子而食，因为吃自己儿女的肉呢不舍得。那么甚至在这个列王记的记载里面，他们先讲好，当中两个妇人，一个说今天先吃你的儿子，吃掉了以后第二天吃我的儿子，等到第二天要吃的时候呢，他把它藏起来了。这个真是可怕。而他们呢竟然为这个原因告到王的面前，所以王呢撕裂衣服，真是可怜极了。54节55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哎呀，这个太可怜了，我也不忍心在这几节圣经上面继续讲什么了。56节57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哎呀，这是惨不忍睹，这个我们真读不下去了。58节59节，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那么这里呢，当摩西把咒诅的话说明以后呢，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是要为了咒诅而咒诅，是当我们宣布神的祝福与咒诅之后，要叫我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叫我们尊重神的名字，并且这个名字呢是可荣可畏的，又有荣耀又有威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叫我们看见了，当摩西在这里讲解律法宣告祝福咒诅的时候，他背后真实的意思是要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而不是为了律法的本身。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六十节，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这里呢，我们也想到，就是像贵为大卫王这样，当他违反神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有三样灾给他选，大卫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中间。那么这里呢，他说呢，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各种病，各种疮，痔疮，各种零零碎碎奇奇怪怪的怪病都贴在你的身上。六十一节，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不限制在他所讲出来明显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些爱死病了，这些事情都临到。现在许多人违背神的律法，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途，这些人身上发生了许多不能够医治的病。六十二节，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神可以祝福叫人数增加，但神也可以咒诅叫人不生育，并且所生养的呢也都不能长大，人数就稀少。六十三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连根拔除，不能够继续留在迦南地。以色列的百姓以迦南地为一切祝福的根据，因为神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当他们违背神的律法，去敬拜侍奉其他偶像，社会上满了不公义的时候呢，仇敌欺压，神怎么样喜悦以色列人，也可以喜悦那些来毁灭他们的人，并且神要把他们从地上整个的拔除。那这就是我们说在这些咒诅中间的预言性。六十四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在重复讲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真的是在讲预言。六十五节六十六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这个真是说出以色列百姓比从前在埃及更加可怕。在埃及至少他们是寄居的，虽然当地的法老用苦工虐待他们，但是他们还有一席之地，还可以生存。在这里呢，在所被掳到的国民中间呢，悬悬无定，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那这里所形容的话呢，就是再恰切也没有了，把我们在忧虑恐惧难处中间的光景呢写得清清楚楚。今天呢，不一定要等到我们被掳到外邦，我们违背神的命令离开神的道路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会经历到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悬悬无定，性命难保，这种恐惧。这个里面所发出来的恐惧呢，没有任何医治的办法，除非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弄正常了，重新和好。六十七节，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弟兄姊妹，这里所形容的话呀，我想在失眠的人呢就非常懂得了，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可早晨起来呢，巴不得到晚上才好，因为白天也难过，晚上也难过，白天盼望晚上，晚上盼望白天，白日也不得休息，晚上也不得休息，就在这样环境煎熬中间的精力渐渐耗尽， 到最后生命枯干，死在各种痛苦软弱中间。大卫的诗篇里面，他祷告说，他舌头贴住上膛，精力耗尽了，如同瓦片，就是慢慢的死，慢慢的消耗殆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肯回到神的面前，还有希望。但是以色列百姓到这样程度呢，可以说一步一步的面向死亡，慢慢的死，这是最可怕最残忍的。六十八节，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没人要你。那么这里呢，当然是摩西指着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在过红海的时候，他说你们今天所看见仇敌再也看不见了，这条去红海的路是一去不回头的路。可是这里呢，当他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再回埃及。埃及代表他们在外邦受欺压，在这种光景里面所有一切的难处。那么今天这个埃及呢，最实际的应用就是说呢，我们再重新回去做罪的奴仆。从前我们在最终挣扎痛苦的时候，好不容易看见耶稣的拯救，看见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世界，脱离罪恶。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若是不肯遵行神的话语呢，又被这个从前的罪辖制住。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说，狗呢回去吃他自己所吐的，猪在泥里面滚，又回去重蹈覆辙，重新回到罪恶的生活中间，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以色列百姓呢，坐船回到埃及去，不是什么享受，被运去做奴仆的。走，我曾告诉你们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奴婢，奴是男人，婢是女人，不管男女都被卖为奴婢。那么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了，从前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的肢体是已经卖给罪的了。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中间出来，已经归给耶稣基督了，我们是顺服他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拒绝神的话语，不肯听从他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又落在这么可怕的光景中间，重新回去被罪辖制。我们的身体已经得了自由，已经分别为圣了，可是呢再回去犯罪。那你不要说基督徒不会这样，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那么主耶稣说，他末后的境况比他先前更不好了。从前他心里面有魔鬼的盘踞，就把鬼赶出去后呢，圣经里面就说他把里面打扫干净。但是问题在这里，打扫干净是一回事，没有主人进去住呢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不让圣灵掌权，不让主耶稣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掌权，甚至不让神的话语掌权的话呢，仇敌还是有机会的。所以那个鬼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到这个人里面，那个人呢，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绝对不是一种语言而已，而是真实的生命的写照。当我们已经享受过明白了神救恩的能力之后，若是我们不肯遵行神的话语，一直被咒诅到这个状态，回去卖给埃及，埃及也没人要买，这个是真正可怜的光景。我们讲解生命记28章呢，也正好停在这里。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我们下次再见。